继续来看这个大卫的业，我们好不好来看两个地方。第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，第一节，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：“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，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，趁他疲乏手软，我忽然追上他，使他惊慌。”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六节。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，勿要过河，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。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第一节，有人告诉约雅说，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，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。那日米众民暗暗的进城，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亚沙龙，我儿我儿啊。约雅进去见王说，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，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恨那爱你的人。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，我今日看明，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，你就喜悦了。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若不出去，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，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，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，就都到王面前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在三十九读到这么多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大概都是指着大卫一生里面有几个很重关键性的夜晚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解释这一段的圣经。这段圣经并不容易解释，那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对待，我们不是完全的了解。所以我想我们还得要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因为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十一下十一章，我们的大卫犯罪了，这个很清楚，他不光犯了淫乱的罪，他也犯了谋杀的罪，这是两大罪状。他谋杀是得罪乌利亚，他淫乱是得罪乌利亚的妻子，所以这是大卫犯了两个大的罪。然后大概有一年之久，大卫不认罪。那么这个特别是诗篇三十二篇给我们看到的，但是最后到了十二章，神就借着拿单去见大卫，那拿单当然就代表圣灵的声音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，那个话重到一个地步，大卫就醒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有可能 到一种情形，陷在罪里面，他醒不过来的。他不知道，他根本就不认罪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圣灵的工作终于把他点醒了。那么点醒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几件事。就第一呢，第七节，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这个非常重要。你知道，许多人讲到罪的时候，都是指着别人说的，软弱都是别人，失败都是别人，你从来不会想到是我，不会。那大卫很明显的，圣灵就提醒他，就借这个比方，一个富户跟一个穷人的比方。富户是什么都有，穷人是什么也没有。穷人犯罪有他的原因，穷人的犯罪有他的无奈，穷人的犯罪有的地方你可以解释，不是可以原谅，但是你可以了解的。但这里呢，你看有一个人是富有的，神把什么都给他了，他还犯罪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清楚，大卫犯罪的性质，他不是穷人犯罪的性质。当然犯罪都没有理由，犯罪都不可以有借口。穷人富人犯罪在神面前一样是罪，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穷人乃是代表神格外的恩典，而富人就是富足，神把格外的富足加在大卫的身上，结果你看见大卫犯罪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有一年之久，大卫怎么样都不肯认罪。他有喜乐吗？没有喜乐。那一年可以说好像那一年所过的日子简直像地狱的日子，他自己形容给我们看。所以等到拿单说你就是那人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圣灵就叫这个大卫无地自容。所以最后他怎么说，第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他怎么得罪耶和华？他得罪的是乌利亚，他得罪的是乌利亚的妻子。但是现在他看见说，当人得罪乌利亚，得罪乌利亚的妻子以前，他已经得罪神。所以一个人犯罪还不是因为羞辱了别人，一个人犯罪还不是因为谋杀了别人，还不是因为摧毁了别人，这当然是罪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一个人顶撞人以前已经顶撞神。所以这个时候的认罪是什么认罪？认罪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所以我再提醒在座做父母的，我们要帮助孩子从小就要建立养成一个认罪的习惯。如果小的时候你没有把他教好，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会看见说，他就不容易认罪了，而且他没有犯罪，没有太重的感觉。他总觉得我不偷不抢，或者他觉得只要我对得起他们，他用各种方法来解释的。但是要给孩子们看见说，犯罪第一件事情他是得罪神的。所以如果你在对父母认错以前，你是要向神认罪，否则你不必对人来认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在这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大卫终于认罪。那大卫一认罪以后，下面大卫拿单怎么说？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赦免快得很，只要这边一认罪，那边就赦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的神好像很容易忘记，只要你一认罪，他什么都忘记，他可以说把你的罪根本丢到太平洋，他觉得我怎么记也记不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吗？圣经里面的赦免，神的赦免很少是那么快，我们的赦免是慢的，我们的赦免是吝啬的，我们的气长得很，要到了不光是一个太阳下山，两个，也许四五个黄昏以后，我们才肯完全赦免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这种一赦免就赦免了，一赦免了好像就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 但是我们不行，我们说你要让我再骑一会儿，那我不能一下像 button 一转我就转过来，转不过来，你还让我骑个两三天才行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完全不理你，但是呢，现在你起码我一天不能讲对你讲那么多的话，那这是我们。可是呢，我们的主不是，神不是，他说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但是请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十三章开始，你看见那里面所发生的事，和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话是，完全是应验了神对拿单所说的话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因着大卫犯罪，神管教的手就已经在大卫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没有人赦免人的罪像神那么快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一个人一犯罪，神正直的手，神管教的手就很自然就临到他的身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看见这个人犯罪，表明什么？表明这个人不行，表明这个人他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，表明这个人呢，他可以说他不能做，他可以讲得很光冕堂皇，他可以帮助许多人，在讲台上慷慨激昂，帮助了许许多多人，但是等到事情临到他的时候，你看软弱像水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可以让你过，神可以说赦免你，但神所在乎的这个人怎么办？这个人有希望吗？像大卫这样的人会犯这样大的罪？当然了，不要说虽然从此以后叫仇敌大大有亵渎神的机会，弟兄姊妹，用人的话来讲，好像现在神的脸都挂不住了，这还是小事。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大卫的前途，神现在在大卫身上继续要不要走，还是这个器皿就废掉了就完了？你知道，严格说来，很多人一犯罪以后，那个器皿就没有了。你信不信呢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好多这个电视布道家，他一失败了以后，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没有耳朵在听那些话了。等到你在那里讲福音的时候，你好像很有能力的时候，背后的人，大家心中的影子所想象的，你就这样的一个人，所以那个能力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他的功用到此为止就没有了。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呢，他失败了以后去见何士文姊妹，那何士文姊妹就告诉他，何士文姊妹他知道怎么帮助人，他说弟兄，现在你要到主面前要承认说，当初你用我制造我是个器皿，叫我在你手中有用，但是犯了这个罪以后，你不能再勉强神像从前一样的用力。你要承认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怜悯，你再为我创造一个器皿，但是你可以用我，你也可以不用我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得罪了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你要看见一件事，神的赦免毫无疑问，神的赦免毫不吝啬，但是除非神把我们完全放弃了，你要神完放弃吗？如果我们要神再次把我们捡起来，再造成器皿的话，神听不听祷告？神能听见祷告，但如果这样的话，神那个管教的时候就不能放松了。然后一直等到他到一个时候，他觉得满意为止。最后你看，这个人不光被恢复了，而且现在又开始在神的手中有用了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在电视这个，或者说是在电视布道家，有帮助多少人，要叫多少人信主，结果他的羞耻在众人面前的时候，你想想，他虽然今天可以继续工作，仍旧可能也有人来收看他，你要有的人对人着迷，你怎么样他都就是着迷，你没办法的，人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神的能力一不在了，像参孙一样，你看那个头发一剪掉了以后，这个能力就离开他了。神可以赦免他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 我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，那些他的能力的确是离开他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神没有放弃一个人，那就证明说神还把他抓在手里。那么根据大卫现在这个情形，能够被神用吗？不能。如果大卫还要被神用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是神特别的怜悯，因着爱的缘故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神这个管教的手就很自然的临到了大卫的身上。所以你读到十三章十四章一读下去，你看一路都是神的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是神告诉世界上来说，在大卫这个犯罪这件事上我们有关系的，和他完全撇清的。那么今天神如果审判一个世人的话，神没有理由不审判他自己的儿女，自己的百姓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神就当作全世界的面前给我们看见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特别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讲到主的恩典，我们讲到主的赦免，